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绕晕派。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为什么绕晕啊？就是因为这种
绕月。
绕晕不是绕月。
对，
都像就是说这个科普性的啊，或者是这次高科技性的这种绕月是容易把人绕晕的。
对，我和海兰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愿，我们觉得我们基督徒，我们专注于圣经，我们专注于属灵的生命，
嗯，
但是我们也把眼光放得远一些，把眼光放得开阔一些，
嗯，
我们在圣经中读到说，哎呀，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们也实实在在的感知一下，感受一下，
嗯，
知道人类能够飞多远，能够看地球是什么样子，这可能更有直观的感受。
对，
那上期节目临结束的时候，我们留了个话题，
嗯，
我们就说人类为什么在上世纪的70年代停止了登月的计划，
嗯，
为什么在50年之后人类又重启这样的一个登月计划呢？
嗯，我在 NASA 网站上看到的啊，就之前啊，NASA 有一个计划叫做 Luna Gateway， 也叫，叫做门户空间站计划吧，月球门户空间站，
嗯，
他们是想在这种近月轨道上面组装一个空间站，
嗯，
利用这个空间站作为补给啊，
嗯，
作为一个去到火星的一个中间站，
也就是说目的还是火星。
对，
也就是说现在人类的航天技术已经具备了进入火星的这样的一个实质的阶段。
实没实质不知道，但是至少他们在往一步一步做嘛，
对，
啊，在做，
就是他已经在他的这个日程计划之中了嘛，
嗯，
那么这时候他需要一个踏板一样的东西，
嗯，
他就把登月作为一个踏板，
对，
所以他要在月球的近月轨道上建立一个空间站，
嗯，对，
他让他将来的宇宙飞船在月亮这儿加速，
嗯，
我看到一个计划，他们是这样的计划的，嗯，你要是看到那个动画就会觉得很疯狂，
嗯，
他这个飞船从地球上出了大气层以后啊，绕地球两圈，
嗯，
然后速度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到月亮，
嗯，
在月亮绕两圈它又回地球，在地球继续加速，
嗯，
继续加速又回月亮，就和一个皮筋啊，
哦，
在这两个东西上缠到最后绷到最紧的时候，嗯，在一个非常合适的角度从月亮飞出去，
哦，
这样的话它就能够在最经济的时间
嗯
到达火星。
嗯，
大家可能会奇怪说人类不是有火箭吗，
嗯，
为什么还要费这个劲，其实人类的火箭仅仅够把飞船脱离地球的引力，它做其他东西很难了。为啥？
嗯，
上一集我们给大家介绍 说这次这个绕月火箭啊，这个100多米对吧，
嗯，
100多米其实宇航员待的那个飞船那个空间啊，两三米高，那么剩下的这100米都是什么，全都是燃料，人类能带上去的燃料是太有限了，
嗯，
所以它必须要借助这个各个星体的引力啊，
嗯，
给它不停的加速，它才能够有能力飞到更远的地方。
对，
刚才 Helen 讲的是一个遥远的计划，是为了火星的计划，
或者叫深空探险计划。
深空探险计划，
对。
但是现在 NASA 已经调整了他的计划，
嗯，
也就是说，
这是我才听到的。
对，他把这个东西搁置了。
嗯，
那这就引出另外一个问题。第一，就是刚才我们没回答的，为什么70年代到72年吧，
嗯，
阿波罗计划四次登月之后呢，就放弃了继续的登月？
嗯。
啊，就停下来了，因为当时人类的登月啊，基本上是一个在冷战时代竞争状态下，是在争谁先到月亮。到月亮几乎就是一个插旗的行为，就是打卡的行为，
嗯，
就是到了他也没有能力做深入的研究。
嗯，
那个人类在月球上能够留置的时间、活动的范围，都受当时技术的限制，
对，
非常有限。
嗯，
而且你像他们这个抗辐射呀，
嗯，
过这几个辐射带啊，
嗯，
都是冒很大风险的。那时候整个这个飞船体系的这个计算机的计算速度都不如你现在手机里的芯片速度。
嗯，那只能说就当时冷战时期的那种，
对，它就是一个举全国之力，
对，
嗯，然后我就要去插这个旗，
对对。
到了72年的时候，他这个旗已经插了好几遍了，
嗯，
他已经意义不大。那么对前苏联来说，国力也不一定能跟得上了。第二，你跟上去也已经不是第一名了，
对，
你上去意义在哪里呢？
嗯，
对吧？美国人已经在那儿登月四次了，所以呢，当时这个计划大家就都对他没有兴致了。
嗯，
那么为什么在50年后大家又有了兴致呢？ 一个就是刚才 Helen 说到的，为了更深空的探索，
嗯，
在这儿做一个人类跨出地球之后的一个跳板，
嗯，
尽管我们说的轻巧跳板，那也是30多万公里一个跳板，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月球的开放。
嗯，
因为随着人类的科技工具越来越多啊，
嗯，
这些年虽然没有人类登月，但是人类对这个月球的勘测和探索从来没有停止过，一般都是用的这种登陆器，包括这种无人登月的这种登陆器，
嗯，
去月亮上去找各种各样的资料。一个就是发现月球有这个氦三这样的一个元素存在，这个材料是地球非常非常稀少的一个很重要的材料，
嗯，
这是很有价值的。第二个呢，就是大概在去年吧，我记不太清了，印度的一颗卫星，它拍到了月球南极的这一个叫做一个坑里面，就是太阳永远照不到的一个坑里面，它拍到了可能是固体水，就是冰。如果真的在月球上有这个水的存在的话，那人类在月球的这个活动的可能性和这个可行性就增加了一大步。
嗯，
为什么呢？因为水是可以被电解为氢和氧的。
嗯，
氢和氧作为燃料就可以加注在飞船里。那时候真的就可以把月亮当成一个基地。
嗯，
就是你想飞其他地方的时候，对，有了这样的燃料的时候呢，人类在月球上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长期驻留啊，提供能源呀，
嗯，
包括发电呢，这都成为一种可能性。
嗯，
所以说现在登月已经不是插旗了。我看到很多人说啊，我们要争啊，是美国先上还是中国先上，意义不大。
嗯，
现在意义大的是谁能在上面做怎样的研究。
嗯，
而且我相信在太空领域大家是一个合作的态度，
嗯，
并不是一个单纯竞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就刚才你说的那个总观效应，在总观效应之下，
嗯，
国和国之间好像没有那么大的一个隔阂，
对，嗯，对，
没有那个你争我抢的，在人类在这个宇宙面前都多渺小。
是是是，嗯，我们希望这总观效应一直能影响那些好战分子啊。
对对对对对对。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深空探索啊，
嗯，
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宇宙或者是太阳系啊，或者是银河系啊，这都是我们平常挂在嘴边的词。但是我们现在站在地球30万公里的地方给地球拍一张照啊，我们看到一个啊，一个被神呵护的这样的一个脆弱的但是又神奇的这样的一个星球啊，
嗯，
我们看到神创造的奇妙。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去体会一下神的创造的宏大。
嗯，
可能我们最熟悉的两颗星就是太阳和月亮。太阳是离我们最近的一颗恒星。
对。
啊，我们都是在所谓的太阳系列。我刚才说我们从地球发一束光到月亮上，
嗯，
大概也就是 1.5 秒这样的一个距离，就是30多万公里 ,1.5 秒。
嗯，
但是你知道如果同样一束光如果我们发向太阳的话，需要多长时间吗？大概需要
8分多钟
。嗯，对，也就是说，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呢是 1.5 亿公里。
嗯，
大家就有概念了，就是 1.5 秒和8分钟这样的一个倍数吧，
嗯，
那就是我们距离太阳的距离和距离月球的距离的这种偏差。其实我们距离太阳是非常近的，我们距离太阳只有 1.5 亿公里嘛，但实际上太阳系的这个直径呢是10万到12万光年，
嗯，
是另外一个概念。大家也经常听说光年，光年不是一个时间概念，光年是一个距离概念，就是光走一年。也就是说，我们到太阳是光走8分钟。
嗯，
那我们假设我们在太阳系的正中间，我们要走到太阳系的边上，我们要走到太阳系的边上，就是它直径的一半吧。
嗯，
如果是发一束光的话，那么需要走5万年。
多少年？
5万年。
哎呀，我觉得这些数字对我都没有意义了。
对，
太巨大了。
对，但是太阳系呢，
嗯，
又是一个，其实在整个的人类可知的这个宇宙中呢，太阳系又是非常小。如果把它放在银河系里的话，那它又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这样的一个东西。Helen，你知道，我们以前也聊过，就是那个旅行者号，你还记得吗？
啊，那个探测器，对吧？
对，那其实是一个无人探测器。
嗯。
那个是上世纪70年代发出去的，那时候我们才几岁。
其实那就跟登月差不多同时，
比登月稍微晚一点。
哦，晚一点。
它是大概是77年、78年发出去的，
哦，晚5、6年。
那个就叫旅行者号哈，
嗯嗯，
它发射出去以后啊， 它就在好像是在土星和火星经过了两次这个。
也是绕吗？
绕着就是弹射。
嗯。弹弓一样是吧？
它现在的速度很快了。
嗯。
它现在多快呢？它现在每秒钟17公里。
嗯。
就是你家到咱们办公室是一秒钟。
19公里。嗯。
19公里大概一秒钟。
怪不得科幻影片最喜欢用的就是那个瞬间传输。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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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旅行者号已经走了49年了哈。
嗯。
它现在距离地球呢已经飞出了241公里。
嗯。
241公里你觉得很远了。比地球到太阳的距离那都已经远多了，因为地球到太阳才 1.5 亿公里嘛。
对。
这个是个什么概念呢？其实啊它才飞了 0.002 光年。也就是说它飞了49年这么快的速度啊，一秒钟就能到你家的这样一个速度，不停歇的飞了49年。如果用光来走这个距离的话呢，也就是不到一天的时间，20多个小时。
啊，
就是光用20多个小时就可以走241公里。所以我们其实说这些枯燥的数字是为什么呢？就是告诉你神的创造的这个空间啊，大到一个你无法想象的程度。
嗯，
不是说我们在地上看到的这些东西就认为我们人类可以啊征服这个呀，征服那个呀，可以掌握这个呀，掌握那个。其实把我们放在神的创造之中的话，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这样的一个尘埃。
嗯
啊，这个旅行者号它离开地球，它飞向深空，就是如果它想达到一个离我们最近的恒星的话，
嗯，
它大概还得飞4万年。
嗯，反正我这代是看不到它了。
对，人类也不会知道它什么时候飞到了，因为它身上所带的那个核电发的那个电，让它往地球发回的信号啊，那个电可能会在几年之内耗尽了，大概再有3-4年，那个电就耗尽了，它就再没有任何的信号可以回到地球。他就自己在太空中去飞了，除非他撞上什么东西或者是损耗掉。
嗯嗯。刚才我们讲了在阿特弥斯二号任务当中，就是他们要进到月亮背面的时候，太空人 Glover 他就说了一段话，里面就有圣经上的话语。
嗯、
那当他们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吗？
嗯、
我们再讲一些具体事情哈、
嗯。
就当这些机组人员打破人类距离地球最远的记录后，从这个月亮背后飞出来、转出来的时候，他们向这个任务控制中心提了一个要求。
嗯
啊，我这个是看了的，挺感动的。当时
我只看了发射，看来你对这个发射之后的这个直播，
对
呀、
啊，我就一直跟着他们跑啊。就他们提议什么？就他们提议将一个月亮表面哈最明亮但尚未命名的一个陨石坑，就月球上面哈、命名为卡罗尔。这个卡罗尔呢实际上是现在就是在那四个太空人当中有一个叫做卡罗尔泰勒怀斯曼，他也是指挥官哈，
对，
是他的妻子。他这妻子卡罗尔呢在2020年的时候和癌症呢抗争以后还是去世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从月亮背面一转出来，他们就向基地就是休斯顿提出对说请求把那颗陨石坑命名为
卡罗尔，
也就是、他们的指挥官的已故的妻子。
对 对, 对, 对。
然后说完了，他们四个人就抱在一起，
是
在那太空当中，我觉得很感人。
我们能够想象啊，他们在一起训练了很多年，这个团队里，他们也陪伴着他们这个同伴，就是这个怀斯曼，他的妻子的离去，他们也经历了同伴失去亲人的这样的一个时光。
对，
你会发现在这么深空、这么浩大、这么冰冷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头，人的温情是处处都有的。
是的，是的，
对。这其实你说到的是他们对同伴的这个亡妻的一个缅怀哈。但是我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人的命名，就是你会发现。人特别热衷于给新发现的一个东西去命名，
那标签嘛，
对，就很像在伊甸园的时候，神让亚当给所有的动物命名一样，人有天生的这样的一个愿望，愿意把他新看到的一个东西给他起个名字啊。
对啊，科学的产生也是来源于这种分类嘛，
对，
标签嘛，
对，
你认识它，你首先要给它有一个记号，
对，
一个标记。
对，
对。
那 Helen， 你知道最近啊，就是因为这个绕月飞行啊，就大家就开始关注这个 NASA 的这个阿德米斯计划了哈，就会发现在2027年或者2028年呢，按照 NASA 的计划呢，就会有一次的人的这种登月。
对，期待啊。
对。 你一方面是期待，另一方面呢，你知道之前的一个类似于阴谋论的这样的一个、
哦、
一个论点，
是是，
就又声音又开始大了。
对对，
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件事吗？
就是阿波罗登月计划，
嗯，
美国成功的登上了月球，并且有图像传回来，当时数亿人观看了那个很短的一个片段嘛，
对视频。嗯，
但是没过多久啊，我记得是有一个教授写了一本书，大概是73年74年的时候、
嗯、
他写了一本书以后、
嗯、
他在这本书当中呢就质疑这次登月的真实性、
嗯、
就是阿波罗登月的真实性。
是是是，之前我们也老听有人说，而且是振振有词的说、
嗯、
说这个登月计划是一个骗局、
嗯、
是因为冷战之下美国上不了月亮、
嗯、
就在某一个荒漠里啊搭了个摄影棚，
嗯，
就拍了这样一组照片啊，来欺骗人。以前他们说的时候，没人当回事儿，
不是还是很有一部分人当回事儿。
嗯，我刚到北美的时候，我儿子有一次问我，就说：“哎，爸爸，你知道不知道有人在挑战这个阿波罗计划的登月的真实性？”我说：“凭什么挑战啊？这不是都是全世界几亿人都目睹的一件事情啊？”
嗯，
他说有几个细节很有意思哈，一个说你看那个照片里的那个旗在飘扬啊，其实月球上是没有风的，那怎么可能飘呢？还有是什么影子、
嗯、
你看那个人的影子是各个方向都有，
嗯，
那就说明是在摄影棚各个灯光，反正是提出了一系列的所谓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挑战吧哈。但是很明显声音是不够大的，但是最近这个声音大起来了。
好，是吗？
这个声音大起来的原因就是说，哎，如果说阿波罗登月是真的，那说明人类在50年前就已经熟练的掌握了这样一个技术。为什么这一次人类还要把它这么谨慎的，而且这么大张旗鼓的，几个大国相争着，还要再去探索一个人类已经完全掌控的技术呢？这是这一次就是让这个声音又突然响起来的一个主要原因。
嗯、
那我们刚才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也给大家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又重启了登月计划？其实和这个真假没有什么关系啊。
对对，跟对这个我自己听这种阴谋论啊，就是说阿波罗11号登月是假的这种，我具体判断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证据，但我有一个证据就给我立住了哈、
嗯、
就什么，就当时冷战时期前苏联是死对头嘛，
对，
因为两个都在比，
他盯着他的、啊、
盯着他的。那当阿波罗11号成功登月回来以后呢、
嗯、
其实苏联是认同了的，
嗯，
完全没有办法，
对，
他完全
没办法去否定、啊、
否定，因为他是最可以站出来否定的。
是的，因为他也有相当的一个太空技术。
对
对,
对，
他要是想拿出证据来证明你这个东西
是
假 的，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实际主要的证据不是于前苏联有没有否定啊。
嗯，
其实有两点基本上就是没有办法辩驳的，不是说照片啊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解释，大家可以随便上网去查为什么国旗会抖动
啊
为什么的。其实有两点，第一就是当时阿波罗登月之后啊，多次带回了很多的月壤，就是月亮的土壤。
土壤，对，
啊、包括月岩。
嗯，
这个 NASA 并没有自己藏起来，自己把这东西关着门研究，它是分配给了全世界很多国家。
哦、嗯，
啊，你们大家一起来研究。
嗯，
那么这个月壤放到大家的实验室里，
嗯，
和后来陆续人类让这个不载人的，让这个航天器去月亮拿回来的这些月壤和岩石呢是完全吻合的。
嗯，
也就是说美国如果作假的话，从最开始就得做一个几十年后你们拿回来和你们拿出来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啊。第二个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一个叫激光反射器的东西啊。
嗯、所谓的镜子是吧？
对，不是一个我们想象的一个单面镜子。
嗯嗯，
它是三块成直角的镜子。
嗯，
当这个镜子成三块直角的时候，它互相之间反射。
嗯，
这样你从任何一个角度打进去的这个光呢，它都可以按照原轨道完完全全的回来。
嗯，
就是说你从这个角度打进去，它就完全按你近路会回来。那你想，如果月亮上有这样的一个镜面反射器，那么人类从地球上打上去一束激光，那么这束激光再返回地球，人类可以根据光的速度精确的算到这个点到月球的那个镜面的那个点的直线距离。
对，
可以精确到厘米级。
对，到今天都还用着呢。
到今天还在用啊。
嗯，
你从第一天上去人就在用了。
对
对，但是很有意思，反对登月是真相的人都能够找着一些可能性证明你这些所谓的这个证据呢也是站不住脚的。你比如说他说，那这个镜子无人登月装置他也可以做到，确实前苏联还放置过这个 无人登月的这个东西。他也会说，他说月壤也可以用这个无人登月的探测器拿回来，对吧？他还会说，他说苏联为什么没有反对啊？那就是被一个幕后的一个什么势力操纵啊，或者是在底下达成了什么阴谋的交易啊。所以如果阴谋论一下子就被所有的东西给否定到，它就不能成为阴谋论。阴谋论是把一个自己假想的一个情形给合理化，这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阴谋论就像我们今天的社会当中，我们要警惕一些忽悠啊，就是一些骗局。就逻辑本身，骗局忽悠它本身逻辑是自洽的，
对
对吧？它是逻辑是个闭环，所以你看阴谋论也是这样子，它是有它的逻辑闭环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它的第一个前提就是有问题的，这是破解阴谋论从逻辑学上是可以刺破它的。我现在说的不是说逻辑哈，我想从另外一方面讲，我自己认为啊，人为什么在登月这件事情上需要这种阴谋论呢？第一个，人类登月其实是一个极其震撼的一件事情。1969年的时候，用很原始的计算能力，把人居然送上了月球，而且这个危险度极高，很多后面的人都在说啊，这个是在完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可以说是一级三跳这样子做出来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是极其震撼的。那人呢，有时候是非常难以接受一个很震撼的事情，
超越他认知的
东西。对，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很难相信神迹。
对，
有时候不是因为证据不够，而是因为太震撼了。
对，
哎，
这个事情其实是我们心里头非常阴暗的一部分，微妙到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比如说咱俩是同学，然后咱俩学习成绩平常差不多，都是咱们班的第30名左右啊。结果今天突然你考了个第一，我就会说怎么可能呢？那肯定是知道题呀，要不他就是抄的。你要证明你自己没抄是很难的，你证明你自己不知道题也是很难的。NASA 证明自己上过月亮都这么难，对不对？你去证明你自己没抄，你有多难？
但是反过来哈，我不是说我们连合理的质疑都不要了，不是，合理的质疑、合理的这种批判思维，这是好的。但是批判思维和质疑跟阴谋论是有本质的不一样的。
对，那为什么我们俩在一个福音节目中？本来说这个太空说的好好的，又扯到阴谋论上来呢，可能我们要碰触的一个话题啊，是信仰机构都不太愿意去碰触的话题。大概在川普总统第一次连任失败的时候，那时候在这个社会上就传出来了一个言论，最开始说的还是靠点边的，说是其实一切都是被暗中的势力操纵的，就是川普总统说的那个泥沼哈。但是被加工成什么呢？被加工成说啊，白宫下面有多少层的地窖，里头藏着多少小孩儿，然后说整个的这个美国是被一个极其邪恶的势力给控制的，川普总统要带领正义的力量去摧毁它。这个其实是从很多基督徒的嘴里出来的，也有很多的基督徒当时是坚信的，也是在到处传的。其实开始并不是一个完全不靠谱的，比如说对大选公正性的怀疑，深层政府，这些都是有的。但是被阴谋论给拖到一个比较深的一个境地的时候呢，就成了一个非常可笑的事情。事情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我们今天去反观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是值得反思的，因为这和我们自己的信仰是有关系的。在白宫下面有好几十层的这个地道的这个阴谋论里呢，我们是看到的，就是说我们基督教啊，本来是承认邪恶、谎言、迷惑啊，掌权者背后的属灵的黑暗，是我们是承认的。但是阴谋论这一类的叙事呢，他把这种圣经语言直接套到这个现代的这个党派竞争里头，于是呢，战队呢就成了很重要的。那我们这边就是上帝的阵营，那对方肯定是撒旦的阵营，那他能想出来的撒旦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带到了对方的头上。对方不是什么好人，我们也不能说是一个义人，但是呢，绝对不是像他们想象和描述的那样。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现在都是处在末世的，那么这种末世感啊，他一说那种末世感，就是整个这个世界都处在一个巨大的黑暗之中啊。是我们在信仰中有经常有这样的一个宣讲，比如说我们在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在看到末世的意象的时候，我们也认为自己是处在末世的。但是他把这个东西和现实中的一些事件就给直接挂钩了，这种直接挂钩也是缺乏一个正常的引导。
我觉得相信阴谋论呢会带来一种心理优势是什么呢？就第一个，我不是被蒙在鼓里的人，就是众人皆醉就我独醒。
对，
第二个呢，我掌握了一些隐秘的真相，有一种掌控感，这种心理优势就会产生我们刚刚说合理的质疑和批判性思维，不是阴谋论。
对，
但是当你质疑的时候，比如说在质疑阿波罗第一次登月是不是真的登月的时候，后面 NASA 给出了很多
这
个证据的啊，但他们是不看的，就是永远他在自己的一个逻辑里面，你给他证据他还可以找出别的，
他不是从事实层面的，
对，
他是先假定对方一定是邪恶的，
是立场，
一定是作假的，然后他再去给这个假找证据的。
嗯嗯，
所以说我们不能说没有怀疑，我们就迷信，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
嗯，
但是我们把怀疑当成是一种分别了，也就是说真正的分辨应该是按照真理，对不对？
对，
按照事实，
对，
按照证据，
对，
按照见证，这样一个次序来判断。那么阴谋论式的分辨呢，它就是默认对方必定撒谎，
一定有问题，
或者默认 NASA 默认美国政府一定会撒谎的。
嗯，
那么敌人一定是穷凶极恶的。
嗯，
我们一定是站在被蒙骗的、被欺骗的这样一面，它是立场先行。
哎，对，
他在这样一个立场上，他就预设这个结论。
嗯，
然后自我不停的加固，这反反复复的这样几个轮回之后呢，我们就陷在一种愚昧之中。
作为基督徒哈，我自己给自己设定的是，第一个我要心存敬畏。
嗯，
这个世界一定有一些我解释不了的东西，我解释不了我就不要硬解释。第二个，上帝掌权，就是上帝掌权这件事情啊，它涵盖的意义，它不是说它在天空中掌权，它在每一件事情中掌权，它在历史中掌权，它在人类当中掌权，人类历史的轨迹一定会按着上帝所制定的那个路线往前走的。
对对对 对， 对
啊，哪怕邪恶的势力他们再想破坏，但是神还是在掌权呢。
没错
啊，
而且你说为什么这么荒谬的一些东西它就会成为一个很多人都会去追随或者是都认可的这样的一个论点呢？其实啊，这个很迎合人的一个心理。
嗯，
其实原来就是一些零碎的猜想，包括那个对美国登月的怀疑哈，它就是一些零碎的猜想，他最后给包装成群众一起破案了。对，你发现了这个，我发现了这个，你这些东西汇集到一起，你会发现哈，登月造假论呢、白宫下面有大地道啊，这些论点啊，它都是有一个圈层的人在里面自己互为逻辑，互相加深，互相加固，
互相佐证，
对，就成了这样的一个认知上的一个障碍了哈。
对，
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跟大家聊过关于真相、真理和真诚的问题，我们马上就要在饭桌派推出一个新节目，叫光明的对话，公众说理。就是当我们说一个观点的时候，我们的内在逻辑到底是怎样的啊？如果你真的掌握了一个判断事情或者论述一个事情的正确方法的时候，你就不容易被阴谋论带着跑了。
对，不仅对阴谋论有一定的免疫，还有对宣传也有一定的免疫。
是的，
啊，那当然这个节目呢，我们正在紧锣密鼓的录制当中。
对，今天我们从太空又说到了阴谋论，
太空太像阴谋了吗？
然后又说到了我们将来要出来的光明的对话哈。
关于这个天文学，关于科幻，王海伦还是很有兴趣跟大家多聊的。
对，诸天诉说神的荣耀。
是是是，愿我们心存敬畏，也愿我们心存感恩，在如此浩瀚的宇宙当中，上帝居然保守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上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好
好，
那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